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我们天上的河，你的喜乐，你的平安在今天晚上也流进我们的心窝。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是讲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啊，有所得着。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用圣经里的话来开启我们，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当我们读到你的话的时候，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成见占据了我们的心头，让我们没有办法听得真切。主，今天晚上求你来做工，把一切的障碍除去，让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
阿门。
那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是乱讲的题目，叫做不下雨的科学。你问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先问他们，这个到不下雨到底是一个科学问题呢，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呢，还是一个神学问题？
科学问题。
是科学问题吗？不下雨是政治问题。今天下午德州的州长 Rick Perry 他跑到 Reliance Stadium 来干什么？来祷告。祷告干什么？来求雨吧。你看看，政治问题啊，他要祷告马上还有人告他，是不是？所以这个政教分离的违反宪法。其实美国所说的政教分离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绝对不是现在这种解释法。但是不管他，哎，你说这个天不下雨有什么好处？现在已经正式破纪录了，我们今年是最干的一年了。在座的 Aggie 就晓得了，就讲到气象都是要到 Aggie 去找那个什么 Brandon 教授还是哪一位，挺出名的。他就说从几年连起来看的话还不知道，但是用一年来算的话，今年已经是最高纪录了。上一次德州大旱什么时候啊？想不想的？1950几年，大概1953年左右。再往上一次大旱是什么时候啊？1930左右。1930的时候有那个 dust bowl， 就像北京的沙尘暴一样。那个北京沙尘暴有多厉害？相当厉害，看起来像什么？像沙尘暴，他们有他们有一些这个德州在1930年那个照片相当可怕的，你看见那个大烟呐、滚过来，像那个大烟雾一样，所过之处所有的庄稼全部都干掉了，那个是相当严重。最严重的地方就是 Panhandle 啊 ，Oklahoma， 所以那时候好多人移民到加州去，那些移民到加州去的人被人家称作 Okie， 就是 Oklahoma 来的。你觉得圣经是讲科学的书，还是讲哲学的书，还是讲所谓神学的书，是讲哪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在跟大家所说的一切啊，如果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啊，因为我曾经问过大家这个 trick question， 叫你选，你是只能选一个，选信耶稣呢，还是选信圣经，选哪一个？信圣经。我小时候就要教小孩子唱歌啦Jesus loves me that I know， 为什么？不是因为 Jesus tells me so，是因为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我们整个会劳烦大家这么热的天跑到这里来聚会，有一个根本，每次管他用不用一定要拿到桌上，因为这是什么？圣经。圣经什么？是在跟大家讲是新旧约全书，它是神和人所立的什么？立的约，一切以这个约为准。他如果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东西会不会跟科学相违背？会不会？不会。你如果觉得相违背，那肯定是你的科学不对。你再稍微有耐心一点，或者回头看看，你就会发现科学有问题，这个东西从来没有问题过。怎么讲呢？你觉得这个神啊，这个里面是神跟活生生的人来往，神很喜欢问人问题。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立刻第一件事情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他问的这个问题是科学问题呢，是哲学问题，还是神学问题？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亚当在哪里？请问他是哪一部分呢？他绝对是从科学问题开始，可是这个科学问题他会把你引到哲学问题，他会把你引到神学问题。神很喜欢问你说你在哪里。后来有个先知以利亚，这个人很厉害，不下雨呢，他是这样子，他说这3年呢，我要是不祷告，他就不下雨。不下雨是因为我不祷告的关系，行不行？行可。他真的3年零6个月不下雨，到下雨的时候，他把那些拜偶像的先知都给宰了。 可是后来王后要杀他，他又害怕，他就逃到一个山洞里面。那个时候神把他叫出来，叫出来也是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很厉害的问题啊，这是什么问题啊？是神学问题，是科学问题，是哲学问题，通通包含在里面。他一定是从你现在世界上的定点开始，当他开始要吸引你注意的时候，他往往是从科学问题开始吸引你注意。我们现在之所以离开神，往往也是因为所谓的科学问题让我们离开神。上帝如果要吸引你注意的话，他往往从自然科学开始。一天不下雨，两天不下雨，一年不下雨，你开始抬头了，你开始想了，为什么不下雨，对不对？美国这个有很多这个土笑话啊，土笑话就是说啊，小孩会回答，会问你说 Daddy， 你晓不晓得为什么 Chicken chicken cross the road， 为什么鸡要过街？你让他想，想了半天，他说 No because the chicken want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就这么简单。你问说为什么下雨或者为什么刮风，这种问题很难答的。请问你科学问题你答得出来答不出来？为什么刮风？以前台湾有首流行歌，那个一个山地人绑了一个袋子叫浣纱浪，他就唱了风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很有态度。这个风从哪里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问题啊，而且你继续答你会答不下去。这个风从哪里来，你认为什么时候开始有答案？或者雨水怎么下来，你认为什么时候开始有答案？你认为是近代科学开始有答案，是不是？那近代科学的答案是不是真正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能。可是为什么下雨？你可以讲，德州的这个高气压团怎么样向东移动？那什么东西让这个高气压团向东移动？你答不出来了，你再答不出来了。你说现在有这个 El Nino 还是 effect 让我们不下雨？那为什么有这个 effect？ 你答不出来。老农夫很简单，美国为什么被称为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其实它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政府，而是它有很多的基督徒。就你看看，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得见他们。不下雨，政府不贴补的话，没有人要种田嘛。你别看说，哎呦，我这么多庄稼都干死了，那怎么办？没关系，政府赔钱。从前没有这一套的，从前那个老农夫啊，下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上帝让他种庄稼。这个原因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原因，这个原因是神学的问题引导科学的问题，解决哲学的问题，对不对？好了，上帝最喜欢问人自然科学的问题。圣经有一本最古老的书，据说是这么讲的，我都没有研究。约伯记据说是圣经里面相当相当古老的一本书。那个时候约伯这个人，他自己以为他是好人，结果神就使他所谓的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病的是一塌糊涂。然后他有些朋友来劝他，认为他你一定是有罪，你一定是得罪了神了，所以上帝罚你。约伯左看右看，前看后看，他认为自己没错，他就决定要到神面前去评理。然后上帝就用三章的圣经把约伯这个人折服了。突然约伯这个人在神面前服下来，他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可是他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觉悟，我在神面前我不能够这个样子啊。那神当时就用什么样的问题来打击他，你晓得吧？这个是非常老，这本书至少三千年。他说，神就跟约伯说，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他圣经说，耶和华从旋风中问约伯，他说你如勇士束腰，你就回答我好了。他问他的全部是自然科学问题，非常老非常老，绝对超过三四千年以上的。你曾进入血库或见过爆仓吗？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讲的对不对？我跟你讲，你如果愿意去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这些自然科学的陈述到现在你没有一个推得翻的。他对人所说的话非常奇特，如果有人在几千年以前要讲一句话，说是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就说，哎，你能够到月亮上去吗？圣经不这样讲，圣经反过来讲的，圣经对我们说，你讲到人，就算在星宿之间搭窝，这个叫做什么 space station， 我照样把你扯下来。圣经是这么讲， 完全不一样，这都是两三千年以前的问题，这个更老了。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有没有道理？保障有道理。什么叫做雷电开路？雷电如果没有路，你这个避雷针就没用了。谁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你现在出去美国玩，美国有什么好玩？美国好玩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些原始风景，所谓 virgin land 处女地，你还不太有人碰到。尤其到阿拉斯加或者到加拿大，它北边的 Rocky Mountain， 你还可以看见一些真的相当相当漂亮的山水。那个东西一直在那里好几千年，谁去养它？你要知道，一只蜂鸟，一个 hummingbird 的翅膀是震得非常非常快的，它的心跳是快得不得了的，因此呢，它需要非常大的输出功能。一只 hummingbird 最重要的是什么？太阳一出来，它一定要赶快到树枝上去晒到太阳，而且它十分钟一定要找到东西吃，要找到花蜜，要不然它怎么样啊？它 hummingbird 没办法 bird， 它不可能这样飞了。这不是一年，一吃啊，照圣经讲是几千年没有断过，照进化论讲的不知道几百万年，那就真是神迹了。谁让这些无人之地、没有人管的地方，让一切能够好好的在那里得以丰足？鱼有腹吗？这是一个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露水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天上有没有霜啊？你坐飞机就可以看见了。你知道天的定力吗？你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不要以为这些话不重要，我跟大家讲过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哪一个是最伟大的发明？我告诉你，定律是最了不得的。牛顿要真是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家，他不能就因为苹果掉到他的鼻子上，但这个据说是传说了，他就决定说这是叫做万有引力。科学家不能这样讲吧？那不是科学家的结论，那也不是哲学家的结论，那是什么？那是神学家的结论。因为这个定力这个观念是谁给的？那个是最难的。可是你要看整个的西方的科学家，为什么说电机的每一个学科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不可能的，你要是真的是这么实验为主的科学家，你不可能有推理的，除非你相信什么天的定律。这是讲得很清楚，这是小抄啊。哎，我常跟大家讲，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中国人一点都不比白种人笨。中国人很多东西我们都能发明出来，可是中国人没有办法有一个自然科学的什么体系。为什么？没有圣经，所以我们不知道一切有所谓的定律。可是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你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这话问得很漂亮，完全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以下就讲 Texas 了啊，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连结，那时谁能倾倒天上？他一共问了大概70几个自然科学问题，任何一个问题通通都是 very good hint。 你如果年轻你想找科研的题目，你想有一些突破的话，读约伯记，读诗篇，OK， 绝对不骗你，里面是充满了小抄。雷电的路，这是一个多么清楚，风的道，东风从河道分散全地，你去看一定是这样。所以神很喜欢用自然科学的问题开始问你，可是他问你的时候，他是不是要你得到这些答案？不，他要你从别的地方得到答案。从我们现在的话讲，他要你得到一个哲学的答案，他尤其要你得到一个神学的答案啊。那么在历史上，这个不下雨啊，除了是一个科学的事情之外呢，向来也是神用来对付他百姓的一个手段啊。你们现在注意，尤其在了美国，在国内你可能不会这么注意，但是逐渐逐渐你的焦点一定集中在这个 耶路撒冷先集中在迦南地，集中在以色列这块地上啊，所以常常有人讲说耶路撒冷有太平，全世界有太平，耶路撒冷没有太平，全世界不能太平。那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在约旦河的西岸，非常非常小，小得不得了。约旦河的东岸稍微往外面一点点，就是刚才所说的旷野，非常非常干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从埃及出来，在里面过了40年，隔着约旦河就可以看见约旦河另外一边，很窄的一块地，从约旦河的西岸到地中海，短短那个地方的气候是非常非常奇怪啊，非常特别的。这一小块地方，神当初跟以色列人怎么讲？这是4000年以前，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块地是什么地呢？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块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在那里呢撒种。他讲这个话是很时代性的，怎么样？用脚浇灌，你们还没看过用脚浇灌？国内应该还有，可以看一遍。他踩水车，用脚浇灌，因为埃及完全靠尼罗河，不是靠下雨，靠尼罗河泛滥，靠尼罗河的淤泥水呢，你不但把它踩上来，是不是很辛苦的？像浇灌菜园子一样。你们现在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块地，乃是什么？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你。怎么看顾你呢？有山有水有雨水滋润之地。你若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原来原文是说我必按时怎么样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这个按时是只有他能决定的，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为什么德州的州长要来求雨？这是完全圣经的，你需要祷告。哎，当时是不用求的，当时那块地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神特别又讲了，如果这里一样，这段话讲完就告诉他们了，如果将来你们离弃我，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的神，然后耶和华的怒气要向你发作。怎么个发作法呢？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你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什么？尘沙，从天淋到你的身上，直到你灭亡。后来以色列是不是真的变成这个样子？是。今天以色列在那块地上，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戈兰高地这些地方再归还去给叙利亚啊，或者是所谓的 West Bank 这块地把它放掉？除了战略上的原因的话，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它一切老百姓一切的生存靠50天的雨水，这50天的雨水靠3个系统的水库，这个水库最重要，他们的 drinking water 的水库就是在山里面，他不可能把那个东西放掉，他放掉他就自杀了。你别跟他谈判谈判，是不可能放掉的，放掉他就亡国了，他不可能把他的水库交在叙利亚人的手里，怎么可能？是不是？那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直到如今，以色列那个用起水来啊，他们是说以色列预备要达到的目标是100%recycle water。他们是相信圣经的，因为圣经说有一个应许，将来你们再回来，沙漠变成良田。所以以色列他们有他们特别的种田的方法，水管接下去一滴一滴这样种，很有本事的。然后呢，上面这段呢是大概距今3400年，摩西。底下这段呢是所罗门，那个时候以色列这块地还是好地方，以色列国是正强的时候，他们建了一个圣殿。 所罗门就讲，他祷告，他就求神这样答应他们，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求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而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的地。所以你知道德州州长为什么要去祷告，为什么祷告要求雨，这件事情让很多人非常非常生气，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什么事情不下雨啊？因为我们得罪神。换句话说，天不下雨不是个科学问题，是一个什么神学问题，是不是？那我问你好了，请问假如照着圣经来讲的话，神造的这个地球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一开头会下雨吗？没有。他如果一开头没下雨，他什么时候才开始下雨的呢？他起先这个所谓不下雨的科学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科学？哎，我想今天我们就讲这个题目比较好玩啊，我讲给你听，但是你听了你可能耳朵都听歪了，你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其实你错了，向来有人这样讲，可是这个说法呢一直被遮盖住。就是圣经所说的地球的历史和你在教科书里面尤其是进化论所教的地球历史是完全不一样，而这个地球历史呢，你自己住在美国，你自己可以去求证到底哪一个说法是对的。简单的说，起初的世界是不下雨。怎么说啊？你看从圣经开头他们这样记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注意听啊，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怎么样，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那东西怎么长呢？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照着起初创世纪的讲法，神那个时候说天下的旱地要聚在一处，海和地要分开，而且呢他把所谓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把它分开来了。换句话说呢，起初的地球不是有四季的，这说法你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你看创世纪它真的是这么讲，起初的地球，而且如果真的是所谓的空气以上的水的话呢，那当他们有的人就这样说了啊，他们这个叫做一个 canopy theory， 他们最近刚刚不是又送了一个火箭上去，哎，他们想要知道这个冥王星里面到底有没有星球，所以他们要穿到它的北极还是南极，穿进它那个雾气。很多的星球外面是雾气，我们认为的整个的星球就是个雾气，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不晓得，也有很多的星球有一个 surrounding， 有一个环，有一个带。照着圣经讲的，地球这个球啊，这个行星起初受造的时候呢，很可能有所谓空气以上的水，以至于在起初的世界，整个的地球应该是像一个温室一样，那个时候植物动物都是非常非常快的生长。好了，这个暂且不表，那时是不下雨的，怎么得到滋养呢？和现在不一样，和后来不一样，它是从有雾气上腾。那还有一件事呢，你要注意了，就是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哎，注意底下一句话，我们看看上这个喜乐的河、生命的河，我告诉你，圣经里面的河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除了雾气以外，他说当时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什么？哈斐拉全地的河。这个最近咱们中国不是长江有问题吗？啊，黄河也有问题，从哪里开始有问题啊？从发源地就有问题了，雪水不够了，是不是？南美的印第安山脉也是，安第斯山上面已经好久那个雪不盖，雪一不盖底下就冒汗，很惨，很可怕。哎，我们今天认为这个大河的发源一定是从哪里发源的？高山上，对不对？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那个河从哪里发源的？从你家的后院。你说这样是胡扯，你先别急，他真的这么讲。所以你从这里，照我们现在，如果你愿意暂时相信这个说法的话，当时的世界是所谓非常丰富的地下水的世界。这几天他们就在骂， 这德州缺水缺到这个样子，他们现在有一种用水去啪这个纯油的沙的那个东西，他们把整就是非常非常大块的德州的地下水就拿去啪这个东西，那完全是浪费掉。他们这个 water consumption 可以到25%这么高。你如果往西边去，往西边去到 San Angelo 那一带啊，他们就有一个城叫做 Big Spring， 我到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干的跟沙漠一样。可是德州底下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现在你不是投资石油了，现在是投资什么东西呢？最出名的人是谁啊？他叫 Pickens， 这是一个德州的一个暴发户，他专门干什么？买大片的地，因为地底下有什么？地下水。现在整个下一个阶段的经济战也好啊，能源战也好，所有的东西跟水有关系。谁能够掌握水源，谁掌握底下一个时代的经济大水，很恐怖的事情。这些地下水很丰富，很丰富，但是跟当初比起来是无法比。当初整个地上的河，到现在没有讲有一座山，一座山都没有提过。但是他说当时的地下水丰富到一个地步，从你家后院是四条大河的花园，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丰富。这你说这是胡扯啊？别急别急啊，我们先看看他这个东西怎么样自圆其说下去。这是起初的世界，到了起初的世界，然后你可能听说过有一个大洪水之说，就是神用洪水审判全地。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得到圣经里面去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仔细的看那个啊，但是我给你看一件事情，就是1596年有一个荷兰的地图学家叫做沃特里啊，他在地理词典中建议，当初荷兰人一共没有多少，可是他们成了航海家，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制作地图，当然他们那时候说地球是圆的，然后真的给你转了回来了，那就不得了了。他们才知道这个地图怎么做，他们是第一代人类能够把整个地球上所知道的土地给你画出来的人。他就说了，人如果把美欧非三大洲的地图放在眼前观察海岸线的形状，那么不辨自明。美洲是从欧非二洲被扯出去的，而且至今疤痕犹在。这个我们一看，这个一点都不是新鲜事，可是当时是不得了的新鲜事。这是什么时候啊？1596年，他做地图的时候，他看见这样一个巧合，他觉得很奇怪。然后呢，1785年，苏格兰人 James Hutton 他就开始提出一个说法，叫做金古一致论。金古一致论，哎，这个英语是什么？什么 punctual theory？ 意思就是说，将金论古，主旨是说，在今天的世界中，自然界的运作力量与从前的世界是一样的，从来没有变过。今天如何进行，在过往的地质历史中的长河也照样。现在是了解过去的历史。怎么讲啊？就他们有个人提出来的这个海峡两岸这个方案是这样的。海峡两岸问题怎么处理呢？就是不要处理。为什么？因为台湾海峡在逐渐狭窄之中，对不对？那多久以后就自然就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开始算，对不对？因为你现在每年都往西移多少公分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啊。那现在这个欧非美这些大洲是不是还在远离之中呢？啊，也算得出来的。那将金论古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拿尺子去量一量，现在假如它每年相隔一尺的话，那你看看大西洋多宽，你就知道怎么样，你就知道地球多老了嘛，对不对？你以为人家怎么算呢？你们做实验不要被他们哄啊，他们做实验出来那个实验本身不带标签的，就跟娃娃出来带不带标签，不带标签，爸妈决定他要叫什么名字，对不对？你怎么解释这个 data 完全是你的事情。你不要以为科学家找到什么证据，你先等一下，两个不一样的科学家找的证据就是同样一个证据，他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叫做将金论古原则，Uniform theory of 什么什么什么一个 punch 啊，我忘记了，那个我以前知道，太久没搞这个。好了，圣经对于这件事情老早就预言了，在彼得后书2000年以前写的， 万物与起初受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说到末世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 theory， 这个 theory 就是说，这个理论就是说呢，现在的世界和起初的世界是一样的。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是说当初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不一样。我们读了半天已经慢慢开始看出来了。他说末世的人要故意忘记，其实这件事情当你点出来之后你会恍然大悟，但你会想说，哎，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你被一个故意忘记的教育系统所掩盖。好了，我们先回头一下啊，到了1858年，有一个 Pellegrini， 他是一个制图学家。地球起初的时候，美洲、欧洲、非洲是一块，然后逐渐逐渐他们开始彼此分开，到现在的程度。这是第一个把这个东西画出来，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大陆漂移说。大陆漂移说，对不对？这个思想新不新？什么时候真正开始？这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过100多年。然后底下还有人了，底下有一个德国人啊，现在我们已经有荷兰人、苏格兰人、什么意大利人，德国人，德国人维本呢，他注意到不单地图的形状可以被拼凑，南美与非洲动植物化石也相吻合。哎呦，所以这个人开始提出大陆漂移说。可是他提出这个理论不被当时的科学接受。你以为这个理论立刻被接受吗？ No， 不是神学家反对他，当时的科学界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主要的弱点在于无法解释这样把大陆推移开来的大力量是从何而来的，你怎么开始的，那个东西本身一定要够结实。我记得我在他那个 office 里面，我那时候去，哎呀，那是上了当，跑去这个 IKEA 买了一个书架，买了一个书架，这个书架是很漂亮，是自己就可以搭好大的木板，然后可是我都没有注意到它每一个格子都是用小木棍接起来的，乖乖，它有几十个格子在里面了，然后那几个木板重得不得了，那可是把我整惨了。我再给它装到3更半夜，然后我就是扶不起来，我非常扶不起来，当我扶起来的时候那个重量会让它垮掉， It's impossible 你一个人在地上把它弄好再把它扶起来。然后我在那个办公室又特别小，根本就转不开身，那时候已经搞到3更半夜了。最后我就把门打开，我到街上去找，最后我找到一个喝醉酒的人，我给他$20，这次我不是跟你讲吗？他竟然把我扶上去了，怪的，我就感觉到这个大东西啊，你要推他啊，他绝对300，不然这个是这样。到现在你知道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就是 the moon， 月球的成因。他们说最好的解释办法就是一个 illusion， 月球是一个幻象，就是说你的眼睛出问题，这是最好的解释。你想想的东西，因为直到如今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最初月球形成的说法是达尔文的孙子提出来的，他说呢是从地球上刮一块东西出去，因为他的名声大，他拉出来的达尔文，然后就更好的东西。哎，许多人不晓得这个进化论的东西实际上是英国的国教，他们这些英国人呢就到处把这个东西，你看这建立自然博物馆一定是他们搞，为什么？这东西很赚钱，而且对他们来说神奇的不得了，他们主宰一切科学的解释。达尔文你这个拉斯美一个说一下就被人家接受，可是过了不久就被推翻掉，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你这样大的力量上去为什么停在那个高度，而且什么能够让它出去的时候是一块，以后还是一块？它如果出去的时候不是一块，它怎么变成一个这么圆的东西？它如果出去的时候是一块，它怎么到了上面还不会300？这是不可能的事。一样，这两个大陆的边缘合得这么好，什么力量让它这么有秩序跟你合开，而且还是原汁原味原样？何来这样的大力量把大陆推开？不行啊，当时不接受。哎，所以这个老兄很有骨气，为了寻找更多的证据，他就继续探险发掘，不幸于1930年冻死在格陵兰的冰川上。可是你晓得吗？隔了不久之后，这是多少？1930年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这个说法没有被接受。你再看啊，这是 USGS.gov， 这是叫做美国的国家地质调查局了。
US Geological Survey, federal source for science about the Earth， 这是美国最权威的。今天这个绝对不是我自己翻的，你可以上网去找到。今天大陆漂移对于进化论其重要性已如同原子结构之于物理化学，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儿？
这么严重，
整个地球的年代岩层的结构完全取决于这个大陆漂移，板块漂移，而且是慢慢的漂移，是筋骨一致论的速度。这个筋骨一致论就好像说，哎，小贩开车回家，他的小儿子一看，哇，爸爸你好辛苦啊，赶快现在倒杯茶，你一定累死了。爸爸是干什么？你看看你进车库的速度这么慢，对不对？这么慢的速度，我算了一下，你开到 Medical Center 上班了要开你2个小时，你懂我这意思吗？筋骨一致论的问题是什么？以现在作为过去的钥匙。不但如此，他说呢，这个大陆漂移的理论啊，对于进化论已经重要性如同原子结构之于物理化学，虽然普遍被接受，但是科学界仍有争议。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当年韦格纳未能解答的主要问题今天仍然悬在那儿，到底什么力量让这个大陆推裂移动呢？大陆漂移说成为定论的时间很短，距今虽然现在已经不止30年了啊，但它使我们对地球的了解起了什么革命性的作用。它干什么？能把许多分支的理论合二为一，如化石学、地质学等，科学家也干什么？倚仗它来解释许多从前解释不通的现象。你如果是搞科研的，你这些话你一点都不吃惊；你如果不是在搞科研的，你看了这些话，你觉得会不会不是？其实所有他穿白衣服、靠写这个 grant 发表文章吃饭的人，通通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们完全晓得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后来这个毕业论文怎么毕业的？那还不是做够了？哎，就算了算了，你的重要问题的话，反正都不能考，不能问。就是你只要大概能够把它解释得通，是因为它能，而不是因为它对，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证据。它之所以被接受，就和它当初不被接受的原因是一样。当初大家还没想到这个地球啊，用这个办法来解释所有进化论所要解释的东西都可以解释了，在地球上的地表一切的现象。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说法好用，就把它拿来用，可是这个说法本身的问题仍然很大。那我们不需要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因为这真的无解。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圣经另外一个说法。圣经另外一个说法，它不是大陆漂移说，它是什么？大陆崩裂说。远在任何一个人从任何一个地图上看见世界全貌以先，圣经的创世纪7章，创世纪这本书至少第7章就显明明明白白的说，今天的地球一切的地表现象是什么？是大地崩裂的结果。它不是说是缓慢的漂移，它是说突然的巨变，而且这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最大的灾变。这是在创世纪7章11节，所以我们自己发明一个名称，把它叫做711事件，这大概是911以后发明的名字，对不对？我们基本上解这个711事件解释一切现在的地表现象，119事件呢解释一切文明的各种现状啊。那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今天就比较把这个711事件跟大家讲。这个叫做不下雨的科学，这里面故事可多了。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注意这个话啊，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本来全员站在底下，在本来地表底下有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地下水。那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裂开了；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记不记得刚才神问约伯的问题？你能够对云彩发声，能把它让倾盆的雨遮盖你吗？那个时候，整个在上面的这个 water canopy 这个水雾被降成40昼夜的大雨，那是地球上第一次下雨。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 一个叫做大渊的泉源，一个叫做天上的窗户。OK， 天上窗户我们就先不去讲它了啊。总之你今天已经看不见这个 water canopy， 你看见相当稀薄的水汽。照圣经讲，这个大雨之后才有所谓的四季。所以有人说这个整个的巨变让地球的地球倾斜，这个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但是的确，你今天要去找从前的生物，比如说长毛象，不管它活在什么地方，一定找到都是像亚热带之类的植物的东西。为什么？整个地球是个大温室。好的，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这个大渊的泉源要崩裂了。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圣经从开头就说了，伊甸园出来四条大河，那一天这整个的地崩裂了。崩裂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有极大的压力向高空冲，因为是一日之间崩裂啊。地球并没有变大变小，整个地球的地面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日之间全部裂开来，底下有这么大的丰富的力场，你把它扯开的时候，它一定喷上去，而且喷得相当高。这个喷上去就变成冰雨，立刻下降，冻死大批的动物。然后你这个分裂之后一定引发上层地壳的滑动和急速分裂，接下来就是巨大的火山爆发、地震和海啸。照圣经讲，那个时候从第一天开始下雨，下了四十昼夜，大渊的泉源崩裂了之后呢，整个地球被洪水掩盖，连最高的山都淹没。这个山这个观念是那个时候才提出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个假如说是，当然我们其实没有人真的晓得底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上面你如果上层的这个地壳开始滑动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知道真正的裂痕是在这个从美洲欧洲之间一直裂到非洲和南美洲，就向两方面开始滑动，而且是急速滑动。一面滑动呢，一面有大雨，水不断的涨。那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这个滑动会不会停下来？会停下来。当滑动停下来，当整个的世界被洪水淹没，然后当洪水消退之后，露出我们现在的世界。这个现在的世界和起初万物被造的时候是不一样。这个现在的世界，地球，圣经把它称为借水而成，从水而出的地啊，这句话很重要，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天上的窗户我们就先不讲了啊，浓厚的水汽环绕地球，那时候地球成为大温室，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如果这事情是真的，你先用点你的想象力，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看见什么东西呢？第一，你有一个全球性的沉积岩坟场。什么是沉积岩？大家应该晓得，对不对？啊，沉积岩就是水成岩啊，水成岩照的现在计划面讲的是慢慢平面积起来的。实际上这个实验已经做出来，它不是平面积起来，它是在很短的时间这样长出来的，这样长出来的啊。这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讲，但是今天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沉积岩的所谓坟场。这个坟场里面一定充满了什么东西啊？化石，各种东西的化石。你吃一条鱼丢在外面不会变成化石，什么东西让你变成化石？极短的时间之内，在高压的状况之下，急速掩埋的状况之下变成化石。全世界的化石90%以上是鱼的化石，还有巴妈鱼生小鱼生了一半就变成化石，还有呢如同乱葬岗的化石记录。就像他讲这个，为什么这个非洲西岸、南美洲东岸化石是一样的呢？化石有非常大的类似性吗？你认为它慢慢分开化石还会类似吗？假如化石也是慢慢形成，它刚好不是这个样子，它应该是在同时形成，陆地分开，对不对？而且这个化石记录它不是按着你生长的地方，而是按着你什么逃难的顺序。当它你成为化石的时候，你应该是像乱葬岗一样，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大家这边在那聚会，如果我们突然通通变成化石，而且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是慢慢来的还是快快来的？慢慢来的还了得吗？对不对？从谁开始呢？比如说马新知道我们去了，还要把他送到那个地方，把他埋起来再回来，那等一下我们变成化石他就不在那儿了。逃啊逃啊逃啊逃啊，一 样跑到一样高度被掩埋了，一样的动物全部都在一起，而且被在一起的时候是乱七八糟的。这是假设，就你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你今天观察到的一定是这个样子。还有呢，以上我刚才已经说了，化石是因为突然被掩埋在高压下形成，绝对不是慢慢来，不要开玩笑。鱼怎么可能变成化石？鱼死了是飘下来的，对不对？没有掉的。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在地球上，地球这个行星，你会发现一个最特别的地表现象是什么呢？南北纵走彼此平行的山脉、海沟与峡谷。这话怎么讲？坐过公交车的人举手。对，公交车你挤上去，然后前面一急刹车，然后怎么办？所有的人就呼就上去了。我以前坐火车上去，坐了好多年。那火车是这日本人在占据台湾的这个窄轨火车，窄轨火车你没地方坐，也很多人嘛，那你就要练那个本事，你甚至连那个把手都打不了，就练这个本事。你要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是换到另外一个轨道，什么时候是刹车啊，什么时候是启动，那时候学会了。我们现在还记得，如果它是换轨的话，你要平行站，不要动，那就行了。如果是刹车的话，你就侧着站。就好了，不会站的人呼知道前面。为什么会这样？前面停了，后面没停，所以后面的人通通都挤到前面，前面就变成一座高山，后面就空出来了，懂了吧？如果这个大地是从北边裂到南边，从大西洋的中间把它裂开来的话，那我请问你，今天北美的山应该是在西边还是在中边？是应该是纵走的还是平行啊？纵走。欧洲的山应该在东边还是在西边？你从这里坐飞机，如果往这个要飞过达拉，比如说你到芝加哥，天气好，尤其秋天的时候，你过 Texas 边界，你一定要往下看，因为什么？那底下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观，那底下有一个 highway， 这个 highway 是在两个山脉上面，而这个山脉是东西向，非常少的，在 Oklahoma 的南边，德州的北边。在 Oklahoma 跟Arkansas 中间，它叫什么 Tallahoma 还是什么忘记了。那山上蛮漂亮，尤其秋天很漂亮，你可以看见这两个山一模一样，两个山脉，可是它是东西向，这样的山非常非常特殊，不但是南北纵走的山，而且是彼此平行的山，而且呢还有在海底下也应该都是这玩意儿，海沟也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呢，高山高原之上应能找到海洋生物化石群迹，这个大家都敢笑。连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也是什么沉积岩，那个上面有什么海贝的化石。Here we go again， 进化论那边讲了，这是因为地壳逐渐被挤上去，本来都在海底下，它就慢慢挤上去。你看，它爬了这么高，对不对？它逐渐在升高之后，我们再量一量，它又来了，又是筋骨一致论。还有呢，残余的海水滞留在内陆，造成大片难以耕种的盐碱地。什么叫 Salt Lake City？ 你去那边看一下。什么叫做 Nevada？ 什么叫做 Great Salt Plain？ 什么叫做 Death Valley？ 对不对？苏北有所谓的盐碱地，那个姚弟兄他太太就是种盐碱地，那他们家的水白上面半缸都是沉淀物，很难种，很苦的。每个地方都有，青藏高原上面有大片的盐地，怎么回事？滞留海水，而且呢有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其实我们只写了一些，这整个的一句话圣经就把它说完了。地球它是这样形容，它叫做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今天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得去看。你在美国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我真的劝你去留心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沉积页岩啊？这个不是画的，这是真的啊！你不用看这个图画，你回家去找了。现在这个 Google， 你去 Google 什么东西呢？你去 Google 啊，比如说 Mountain Peak， P-E-A-K， 所有的都是山峰，很漂亮的雪峰的照片都出来了。你这个雪峰，你能够找到相当相当多的雪峰，可以说是99.9%。那个最高最高的山峰，其实都是什么？沉积页岩。你怎么知道是沉积页岩？你从 Houston 起飞，不要一上飞机就睡觉， please， 尤其你要飞加州的话，那是最好的时间让你观察。你飞 San Francisco 或者飞西雅图，你基本上会经过大峡谷这一带。你往底下看看什么东西？看这个平行线，它有多平？比哪个建筑师画的都平。一望无际，一样的颜色。你到了这个 Colorado Utah 这个地方，那地方整个的自然景观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颜色。跟大家讲过了，科学的实验一做出来，它是这么长的，可以几个小时就长几里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大石头小石头一样的冲击的速度一直往外冲，到它冲击的时候一样成重量的石头就留在成了一个层面，在很大的高压之下立刻可以形成这个物体啊，非常非常的快。但你出去看这个平衡线，你看它那个平顶高原，科罗拉多那边那个平顶高原多得不得了，还有很多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找。在加拿大有一个叫做 I think 他们叫做 Magazine Mountain， 美国人是不会取名字的。它那个 mountain 它的不但是很清楚的页岩，而且它是急转弯的，很有意思，你去找非常非常多这样的证据。化石突然被掩埋在高压下形成，你们如果有人要去 Yellowstone， 我劝你们走这个 New Mexico 西边，这样开上去，从606那边开上去，你往 Salt Lake City 去的时候，在你右边，在你的右边有几个地方一定要去，有一个地方就是 Moab 那个地方，它有什么 National Arcs 啊，还有一个叫做 Newland Canyon Land， 那个地方去看，真的是很壮观，全部是这种东西啊。你看在底下，你可以站在那 Canyon Land 的顶上，看见底下各种各样的那种形成各种各样的岩石的奇怪的形状。还有那边有一条小路，你到了这个 Moab， 当地人会告诉你有一条小路，很多早年的西部片在那里拍的，短短的一条路，可是那里面很漂亮。你再往上走的时候，你会在东边有一条，你要开好几个小时才能开进去，可是我跟你讲绝对 worth it， 我自己称它为美国第一重要景点，就是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You must see。 如果 Dinosaur 真的是那种什么史前动物，又照着这种进化论讲，那人家在地底下不知道哪里才挖的出来， Dinosaur 通通都是在高原高山上，高得不得了。这个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Utah 这个地方啊并不是很出名，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盖起来的，他不太愿意人家去那个地方看，因为你看了之后你问的问题是你没办法，你自己一定得到一个相同的答案。在科罗拉多高原上你也看见全部都是沉积页岩，对不对？你看见这个线就知道是沉积页岩，进去的时候那个山有一片，就有一层是蓝色的，有一层是白色的，转上去了。这个是它的 visitor center， 主要就是去看这个地方。这个 visitor center 里面有什么好看呢？你进去了才知道，它里面所谓的展览呢，就是让用这个玻璃，用这个建筑物把一块山盖住，其他地方它不让人家进去，只有他们这些进化论的考古学家才准进去挖。你进去以后你会看见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人，这个是导游，啊。这个是整个的山壁，换句话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展览，它根本就是给你看这一片整个的所谓的 Dinosaur Mountain， 其实是什么？不是 Mountain 里面有 Dinosaur， 而是所有 Dinosaur 的骨头被压在一起成为什么 Mountain。 它不是说这里有一条夜龙，那里有一条凿齿龙，现在家里面不太有这个。早年差不多60年70年的时候，美国买家电除了买 dishwasher， 还流行买一个东西叫做 garbage compact， 它把你垃圾压在一起的。现在不太卖这个东西了。它的所有的骨头，所有各种各样的恐龙的骨头是全部被压成一片乱七八糟，没有一个完整，但是整个山全部都是它的骨头，这是人，这是它的骨头，你看见没有？你非得到那个地方去，那真的让你说不出话来。但你看着觉得壮观，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我请问你，他们是什么？是生在一起，是活在一起，是死在一起，还是葬在一起？你去看，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开放这种东西，因为用进化论你解释不出来。这些恐龙怎么回事呢？啊，集体自杀？怎么个集体自杀？就自杀成这个样子？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突然滑到一个 big swamp 里面去。That's what they say。没办法，所以现在为什么到后来有所谓的灾难说？什么叫做灾难说？你想想，灾难说就是进化论的人发现没有办法解释，唯一解释的办法就是一个大灾难。但是这个灾难说它一定避开大水说，它有说一个陨石撞击地球啊之类的东西。那为什么恐龙死，蟑螂不死呢？我说奇怪了，怎么搞的？对不对？所谓的灾难说就是避开大水之说，另外想找一个东西。但是你到那边去看，你一定看傻了。你一定要问，在这么高的一个高原上，这么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恐龙的骨头全部被冲在一起， what happened？ 我告诉你 what happened， 很简单，逃难，逃了一半的时候全部被冲上去，一起而且被撞在一起，变成一个乱葬岗。 这个叫做 dinosaur。 那云贵高原澄江化石群，就大家应该知道很清楚，为什么说化石不可能是突然的，不可能是慢慢形成，一大堆软体，而且你看它不是浙江沿海啊，是什么云贵高原，它一直在山上的。好了，那你再看山脉、海沟与峡谷，南北纵走彼此平行，这是 NASA 照出来的，从太空上照出来的，把海水都抽掉了，是不是照着圣经讲，在不单是这个大陆推在崩裂开来，而且一定有一条从南到北的什么裂缝在大西洋底下，有没有？真的是有，整个这样裂开，整个的所谓板块的漂移其实不是，是板块的崩裂。这个板块的崩裂你就能够看见了，因为是往这边走，所以这边先停，这边后停，山脉一定在这里，往这边走呢，山脉一定在这里，然后印度这块撞到亚洲这一块，就成了我们所谓的云贵高原，所谓的山脉大转弯，你看见没有？这些山脉全部是大转弯的，因为什么？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撞上去，使得所谓世界无敌喜马拉雅山这些最高的峰都在上，可连那些通通都曾经在海底底下，这是突然发生，不是慢慢发生。你说这么大的灾变，人怎么还可能活着？圣经讲得很清楚怎么活着，那时候造了一个方舟，只是你不信而已。好了，这是宇航中心的地壳分裂活动记录图，当初裂开的地方以及后来停住的地方，仍然是现在所有火山地震运动最频繁的地方，这个叫做 Ring of Fire，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整个照出来你所看见的全部都是板块分裂的地方啊，当然这个图看得不是很清楚，这边是非洲，这边是亚洲，这是大西洋底下，这都是这海底火山都还是很活跃的，这边就没什么东西，到那边停下来，整个太平洋那边四周通通都是很仍然是很活跃。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火山带、地震带 Ring of Fire， 其实就是当初那个大灾变的什么余震，就这么简单。什么叫做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就是你找遍宇宙，你可以找到多少个行星，我不去管你，没有一个行星像地球上有这样的山脉、海沟，没有了。这是什么星啊？火星。火星上有没有高山啊？有。有没有很大的火山？有。有没有这种南北纵走彼此平行的山脉？这是什么？月球。月球上有没有南北纵走彼此平行的山脉？你别开玩笑，这个叫做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但是圣经明言，到了末世的时候，人要故意忘记。为什么要故意忘记？因为那件事情代表神的审判，那件事情是所有不下雨科学的终极定义。神要吸引你注意的时候，他是用下雨。第一次下雨的时候，那是整个世界被水淹没，那叫做审判啊。好了，这个是地震的。那还有呢，残余的海水在高原内陆滞留成大片难以耕种的盐碱地，这是内华达州的，这是死谷 Death Valley。 OK， 进化论的首要任务绕开大水之说，另找一个能全面解释今日地理现象的理论，就是他们的理论一定是支离破碎。大水之说可以完全解释一切你能够讲出来的地表现象，但是你讲到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圣经来的，这不科学，你科学不能先有答案。OK， 那我没话讲，你去找吧。进化论所说的大灾难、运势撞击、气候大改变，其实都在讲大地崩裂的最佳注脚。你说这个只是理论，我们不可能有实验。慢点啊！如果神把圣经留给我们，他留给你实验室。1980年，在美国人手举手，我那时候刚来，那时候南加大有个老师，他每个月过来教我课。然后他有一次到西雅图去，就刚好遇见1980年西雅图圣海伦火山 （Saint Helens 火山）大爆发。这个爆发很特别，它是往西北横向爆发啊。你往这个科罗拉多去啊，在刚要开始进入科罗拉多高原的时候，它有一个小火山，就 New Mexico 小火山，那是一个 perfect 小火山，它是圆的跟个馒头一样，它是嘣这样起来，典型的火山。大部分的火山爆发是这样上去的。它这个火山爆发不一样，是往西北横向爆发。第二个就是亚洲大海啸，这个是 Saint Helens 啊， Saint Helens 被称为美国的富士山。以前住在西雅图的人最得意的就是说他们外面有这个 view， 后来呢，第一空气污染看不见了，现在看不见了。以前很多的画家住在那边，主要是画这个山漂亮。还有一个就是 Mount Hood， 这个就是美国的富士山啊。但是很可惜，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伤心呢？ 这个是手术钱
啊，
不记得 how big it is，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次的大火山爆发，往西北横向爆发，整个山头不见了。现在我们所有的进化论的地质学都是说缓慢形成的，大峡谷怎么形成的？哎，起初是慢慢积上去，跟弹簧床一样慢慢积上去，你积不上去的，开玩笑。然后有一条小河开始切下来。你们多少人看过那个 Flintstone？ 你们小孩看 Flintstone 吗？像我们这老先生老太太以前最好看的是 Flintstone， 那就是摩登原始人，台湾翻成摩登原始人，那就 Barney 跟这个谁啊 Fred， 哎，他们的汽车呢就是两个脚丫在里面跑的，他们的电话是会讲话，会讲话的那个大八根，他的这个洗碗机呢，他不是洗碗机，他的水龙头是一个大象从外面伸个鼻子进来。你看，他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那有一次他们两个出去玩 ，Barney 跟 Fred 出去玩，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 Grand Canyon， 它只有一条小水沟。那个Fred 就问 Barney 说：“这个地方怎么叫做 Grand Canyon？” 那 Barney 就跟他说 ：“Oh, you don't know. Millions years later, this will be a Grand Canyon。”哎，那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变成 Grand Canyon？ 对不对？这是传统的理论，是先有河才有峡谷，长期缓慢切割而成。岩层呢也是长时间累积而成，这个随便你讲就不可能做实验的。慢，这个 St. Helens 火山，它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几分钟之内，它掀翻了两个湖，制造了大规模的泥石流啊，这都马上造出来，立刻造出来，有百尺宽、百尺深的峡谷，中错复杂的峡谷系统，而且是扇形的。在数小时之内形成，还有新生的小河从中流出，造成几十尺厚的岩层小盆地薄的煤层。为什么你们就厌恶进化论人把它盖起来？你不要谈就好，等草长起来了，树林长起来了 ，they still look amazing。其实那个山原来是怎么样？原来这些峡谷在不在？地层在不在？岩层在不在？通通都不在。这个提供了一个实验室，它的峡谷系统。这边全部都出来啊，甚至有这个很薄的围层。那进化论有些东西它没办法解释，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叫做化石树 （fossil tree）。你到大峡谷附近，它有一个叫做什么五彩沙漠 （painted desert）。painted desert 里面就有一大堆的所谓的 fossil tree， 就是那种红木，它变成化石。怎么变的化石？慢慢变的。不要开玩笑，这是岩层，这是 1 meter， 这是一棵树。请问你怎么搞？他们还有一些的贝壳站在 supposed to be 几百万年的这个地层中间，没有办法解释。而且所有的讲到煤矿，他们都晓得，因为你煤矿你知道说是从树来，可是树它为什么不会烂？它会变成煤矿？你要不要试试看？树砍倒就在那边白蚁给你吃光，不会变成煤炭。煤炭大片树被掩埋，怎么知道？因为它有高质的这个高品质的木质的碳，它真的是有年份，它真的是木材。可是这些木材呢，通通没有树皮。而且像这种化石树怎么会站在那个地方？奇怪，这个 St. Helens 爆发，这是一个新的湖，它掀翻了两个湖，做了一个新的湖。这个湖上面满满的，通通都是什么树干？不是化石树，都是树干。而且所有的树干呢都是站着的，所有的树干呢通通没有树皮，有意思。好了，那我们现在最喜欢讲就是说，什么什么鉴定啊、铀啊、碳十四啊，这个是 Geochrome。Laboratory o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它的 Potassium Argon Analysis of Mount St. Helens Doom Rock， 圣海伦斯火山爆发之后的岩石，拿去给他们化验。你当然不能告诉他你是谁，你就给他化验，他给你个数字。哎，这所谓化验的数字，其实它差距很大的。那个化验 technician 他不管的，他给你几个数字，你自己去选，选一个对你最有利的，你去发表文章就行了。哎，这个是刚刚炸出来的一个 White Rock， 是 0.35 million years old， 对不对？另外一个地方是 Feldspar 0.34， Anthony Bow 这段是某种石头了，都是超过百万年的。你去化验，你去化验吧。这里面都故事讲不完了，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只是通通被掩盖起来，你自己去查就可以。你去查 Creation Science 里面去找了，保证你大开眼界。只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好像人家在胡扯。第二个亚洲大海啸，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最近日本有大海啸，这是海啸之后的事情。那不过就是一个小波浪，上来下去，那这 自然界改变地表现象，现象的那个速度以及那个力量大到你没法想象，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最早是这个样子，到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啊。纬钉十尺，海岸线十尺高之内的平地，全部地貌被改变啊！这么样大的灾难，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活下来？喂，那时候神教我们诺亚造了一个方舟，就诺亚那个方舟的造法，他讲得很清楚，要分上中下三层的造。这个方舟呢，底下是平的，后面是整个的框，其实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不是小孩子画的这个样子。它怎么个造法？内外要隔成一间一间的造。你知道这个 Titanic 很得意啊，他说他们这个是永远不会沉的船，他们就是怎么造的？因为它底下的防水舱叫做什么？一间一间的造，这边漏了那边还可以，结果放了个冰山，哗，把它都打开了。这个一间一间的造呢，其实是挪亚方舟的造法，照着挪亚方舟的尺寸所做出来的东西，做出来的模型，就是美国海军部做的实验，韩国人也做了一个实验。这个那个形状以及那个比例，虽然你不能把这个船开到哪里去，可是能够在最大的波浪里面达到最高的稳定性，这个是美国海军部对所有的船长所发出的一个警号，就是遇见大海啸你怎么办？你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当初那个亚洲大海啸的时候，为什么很多该死的中国人都没死？怎么样？那该死的中国人，中国人专门跑货轮的，对不对？那到处不管他挂哪国的旗，上面都是中国水手、福州水手，一船一船的出去。这么大的海啸，哎，怎么没什么中国人死啊？那船上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死呢？你看那美国海军部的指令就好，就知道。If you are on a boat or a ship and there is time, move your vessel to 什么 deeper water, at least 600尺。你只要一到了深水里面，再大的海啸你不用怕。海啸最安全的地方其实是在深海。为什么这么多船没事？它在印度洋中，它根本不知道有海啸，一个波浪过去根本就没感觉。海啸是因为它靠近地面，碰到阻力，回头。再打上来，那个叫做海啸。你不碰到地面，不靠岸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它的力量就是哗一直出去的事，是不是？所以实际上在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里面，你怎么样逃避这种 air pollution 啊、地震啊、海啸，所有的东西都在水底下进行。而可不可能有人在这个上面存活？可能，如果他事先造好一艘船，而且这艘船有多大呢？照它的尺寸来讲，照韩国人的实验。可以承受47尺的海浪高度，我们现在记录里面最高的海大波浪是34尺。那这个方舟不是像小孩子画的那样，这个方舟是 humongous， 它的大小有多大呢？这个是 modern day city， 你去 Galveston 就可以看到类似这么大的游轮。方舟有这么大，差不多600节的火车站。你说它恐龙怎么装得进去啊？这个河马怎么装得进去？一定要装大的，装 baby 嘛，对不对？你装蛋也可以啊。你挪亚去哪里找？谁跟你讲挪亚去找？你看圣经怎么写的？神使洁净的生物7公7母，不洁净的1公1母到挪亚这里来。但是挪亚需要知道什么？预备食物，那个东西绝对交给挪亚。那整个的 knowledge 是不得了的。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聪明啊，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11章9节解释所有上古文明的这个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有这么多伟大的建筑，我们现在更不知道他们怎么造，因为照圣经讲，人是退化之道的路径，人不是进化之道的路径。我们的老祖宗的智商是非常高，而且他是累积性的智慧，因为他一活活几百年，他可以生孩子，是吧？很厉害。他说整个人是长寿，跟气温啊什么恐怕都有关系，但是那个时候确实为一切的活物留种，这个留的种就在这个方舟里面啊。这个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1肘等于多少？你去大英百科全书里面去找去查，最保守的算法算出来，那个方舟是大到500节到600节的 cargo train， 这么大的 space。 那如果喜欢看这种东西呢，你可以再去找啊，什么 worldwide floodAnswers in Genesis, Institute of Creation Science， 你如果有兴趣去找，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非常非常最新的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太有意思了，除了让你难以相信之外，它太有意思了。你要知道这个不下雨这玩意儿的科学的意义可大了，这个科学你要是读下去的话，它保证摇动你的哲学跟神学。整个的世界是曾经从不下雨 到下大雨，天崩地裂，一夜之间改变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生，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语种。这个语种神在末世的时候要借着这一切的事情吸引我们的注意，尤其他让我们晓得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理论会出来，说现在的世界和古时候是一样，他们要故意忘记神从这边大水的深海天下。今天的神不再说话，一切的证据都在你的眼前，坐飞机你可以看，出去玩你可以看，只要你愿意想，你一定会带来的惊喜啊。好了，这个叫做不下雨的科学，今天只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啊，但是这里面啊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挺有意思啊，你如果有兴趣啊可以来找我，我会把一些资料给你，尤其你们要出去玩啊，你打电话给我会告诉你可以去哪边看这些宝贝啊，挺有意思啊。圣经用下雨不单来要我们注意天上的事情，圣经把所谓圣灵的工作叫做下雨。一个人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一直到你认识主，你里面什么都有，没有神的灵，这个神的灵叫做降雨，从神降雨来滋润你。怎么晓得你信的是真的？你里面不只是有神，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那是真真正正在你生命里面下雨的时候啊。这些东西是全部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写的好好的，你如果愿意去看，愿意去听啊，它一定会改变你的一生。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主，这一些的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去想出来的，也不是某某人去编造，你从上古就把这一切的事情向我们这些将来的后代指明，为了要吸引我们把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你不但在外面要下雨，你在我们的里面要下雨，你要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人心得到苏醒，得到滋润，能够抬头得以认识。你不但要用洪水来审判从前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也都要来到你的圣海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到今天把圣经留给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现在的人终于稍微能够用一点点的科学来明白你创造以及你在历史中整个作为的奇妙。主，求你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想，虽然你不说话，虽然这个世界你好像任凭他们犯罪离开你，但实际上你的话是何等的清楚。我们正是活在那一个到了末世人要故意忘记这个借水而出由水而成的地，以为这个世界和从前是一样，其实你的审判的痕迹今天都在随着。请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凡是还不认识你的人，主，求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到教会的查经班里去开始学习你的话语，期盼我们灵魂的恩雨从你而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灵求的。